接着，请看讲义94页，科判阿拉伯数字四，明修。在进入这一段论文前，请先看到讲义94至95页，注脚233，括弧一，普光俱舍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50的内容。为什么要先看呢？因为在俱舍论本文所提到的，如果是过去曾经获得而后来弃舍，又再次获得的话，不算是所修，也不算是能修者。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50的内文。进一步，普光根据《婆沙卷150》的解释中，将未成德或成德做了更详细的区分，以这样的区分才能更精准的、更全面性的去理解，说一切有部所提的习修或德修善有为法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只着重于俱舍论本文的话，曾经获得就不能算修，这样的理解是大方向，但是不够全面性，不够精准。那从讲义94至95页大毗婆沙论的一段问答中，某位圣者如果他是钝根属性，退上果住下果时，所得的下果能称为得修吗？答案是不能称为得修，只能称为获得该下果。比如说从第二果退到出果的话，所得的出果不能称之为得修。不能称之为修，只能称为德。好，那接着讲义95页注脚哈。那如果从上果退到下果，再还得上果时，还得所退的果实，那所得的上果能不能称为德修呢？那答案是，如果是这个上果是过去者的话，也不能称为修。那如果是从未来者的话，就能称为得修。那意思是说，如果他还没有真正的去获得所退的果，而是他处于下果时，那对于将来能够得到所退果，这是可以称为得修的。那为什么过去者不能称为得修，只能称为得，不能称为修呢？请看答案。现在到与彼为因者，才能称为得修。那这句话就能够对应在先前，请大家翻到讲义77页，如黑板上有标示，讲义77页注脚193括弧一，普光的俱舍论记引用顺证理论卷74，其中对于这种得修习修，顺证理论有提供了两种解释，第一种是或由因力相知故修，在顺证理论卷其实是引文大概中间的地方，有找到吗？或由因力相知故修，再者这段引文的最后倒数第二行曰种类，若先以德为同类因力所引。 所引的等流智，就是同类因升起等流果了，啊，这样的一种等流果，在实质中就称为等流智。那这样的一种因力相知呢，也可以称之为未来修。好，所以再请翻回讲195页，看到刚才的问答，现在道与彼为因，就是以现在法作为某一法升起的条件，这人才能称为得修。所以现在法不可能作为过去法的因，不可能嘛？过去已经现灭，已经灭灭消失了。那现在法对于还没有升起的未来法，才能作为该法升起的条件。所以论文若现在道与彼为因者，可说彼为得修。所以这个彼呢，彼这个法的时间点不可能是在过去，一定是在正现起的法的下一刹那乃至之后更久远的将来未来。那这就是如刚才看到的顺着理论卷其实是因力相知，或者是同类因升起等流果，以现在法作为该未来法升起的条件，才能将之称为得修。但是更精准的讲呢，就是在下一段问答，请直接看到答的地方，若现在因由圣境故得未来者，那才能称为得修。也就是要品类等级有提升，就是由圣境，不只是以现在法作为未来法升起的条件，而且呢，修的条件，在等一下的句式论文也会提，在先前如黑板上所写的讲义66页注脚164，顺真理论卷74是引文，习善有为，令圆满，令自在，这乃才能称为修。未圆满者，令圆满。未自在者，令自在，都有圣境提升真上的情况发生，才能称为修，才能称为修。好，那因此根据以上大毗婆沙论的论文呢，普光就进一步解释了：退上果得下果，下果不称为修，因为是往下退嘛，等级是往下退。所以不能称为修。那如果这一位有情从退的下果再进一步还得上果，原本的上果时呢，这时候是可以称为修的，因为是有圣境。虽然所得的上果，比如说从原本的从恶果退到初果，再从下果初果再还得原本的恶果，那根据大毗婆沙论的文是可以称为修的。好，那进一步就讨论的，可是在目前资本讲义的94页句式论本文都有提到，先时以德成德者不能称为修，那会不会与婆沙有相违背呢？那普光就进一步解释了，进一步解释了。所谓的未成德可以分成两种，第一种是过去乃至到现在都从来没有获得过，这就是真正完全是未成德。那第二种未成德呢，是得到更为殊胜的品类等级有提升的这种成德，在过去因为所得的品类等级是比较低劣的嘛，那现在得到的 虽然比如说以果位或者以功德法，虽然是过去也有得到，可是品类等级如果有提升的话，相对于过去而言也是一种未成德。所以如普光的解释，由圣敬畏这个标准也能称为是圣成德，也进一步可以称之为是未成德。好，那么接着如果从成德的切入点呢，将成德分成三种。成德就是过去曾经获得了，也可以再区分为三个品类，三种情况。如果获得过去成德的，这种是劣的。譬如说，如果以见次正而言，这种顿根的友情见次正，就是从凡夫转为圣者，得到初果，然后初果得二果，二果成得三果，三果得四果，这就是见次正，没有超越正。那退上果而得下果，那这样的所得的下果是劣的成德，那当然这就是如俱舍论文，以及也符合大毗婆沙论卷150所说的，这样是退失的，所以当然不能称为修，因为修是要未圆满者令圆满，未自在令自在，乃至有圣境有提升的，所以这样的劣成德当然不能称为修，只能称为德。好，那第二种成德呢，是等级果位等等都是相等的，没有提升。举例呢，就是第二念已去的自类法，同一类的，不管是属性或者是品类等级都是一样的，那这样的一种相等的也不能称为修，只能称为德。那第三种情况呢，就是成德是圣成德，那退失原本的果位，但是之后又再次获得了，从低的果位又再次获得有圣境的情况。好，那普光呢就进一步说明此论，就是俱舍论，根据成德中的前两种这样的绝多数而言，三分之二多分而言，所以在俱舍论文才会明言提到成德非所修。但是呢，如果根据成德中的少分，也就是第三种圣成德而言，其实就能称为是所修。好，那么大致上这样理解之后，再请看回讲义94页俱舍论的本文。那诸所言修为先未得，令起经得，或者是如果根据注脚的话，经起经得也可以啊。虽然以俱舍论本文是过去先前都不曾获得的，但是这样的标准是从完全或者是品类上没有提升，过去完全不曾得或者是品类上没有提升的，那如果品类上有提升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包含的。那进一步所谓的所修跟能修，所修是指先时未得某一法，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透过加工用行，因为等级品类要提升，一定是需要加工用行的，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，所以特别说明是用功德，时间是有发生在现在，那么加工用行而获得的，那所获得的善有为法， 这即是所修。好，那么论文的第二行呢，就是检择掉什么不是所修呢？如果是先时过去曾经得，那么然而弃舍过了，不管是退失也好，或者是发生什么情况而弃舍了过去曾得，那即使现在此时间点还重新获得的话，那么从大方向而言就不能称为所修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在透过加工用刑而证得获得的缘故。那当然从某个角度讲，即使是品类没有提升，或者是获得比较低劣的品类，那么也许会需要还使一点点力，这样才能去得到。可是呢，跟完全不曾获得，或者是品类要提升的过去曾得法呢，那么加工用刑的这种程度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论文才会明确的描述是非赦取劳而证得故。取劳就是用功加工用刑的意思，不是透过很辛勤努力的获得，所以不能称为所修。要符合习修或得修善有为法，一定是要努力的去获得。那接着科判 B 是说明能修，能修同样是过去先时未得，同样透过加工用刑令现在前的善有为法，这样的善有为法呢，才有强盛的势力能修未来的所修法。在科判 A 是所修的对象，科判 B 是探讨能修的对象，同样能修的对象也是过去未曾得，那透过目前这位友情很努力的令善有为法现起时，那如此善有为法势力很强盛，才能修未来的功德法，才具备有得修的能力。同样也是要很努力的去获得此能修法，本身的属性势力是强盛的，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引发未来的所修功德。好，那同样的科判 B 的论文第二行，同样是检择扣除非能修者，如果是承德而起，本身由于不是透过加工用刑很努力，势力不够强盛，所以呢本身能力不足，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引申未来的功德法现起。如论文所描述的，本身是非多功起，所以势力呢是比较微劣的，就无法修未来法。因此俱舍论是从大方向而言，那么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50呢，有进一步的去区分，即使是过去曾得，那如果等级品类有提升，是甚成德的话，仍然可以作为能修或所修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96页。在先前一直出现习修、行修，或者是称为，或者是未来的得修，习修行修是同样的，都是指现在，得修是指未来。如此修的定力怎么去区分呢？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，修可以分成四种，一二是一组，三四是一组。一二得修或习修着重于一有为善法， 所说的，对治修除请修所说明的对象是有漏法，是有漏法。好，那么讲义96页，首先根据说一些有部的主张，得习二修一有为善，所以扣除掉无为法，扣除掉有为中的无记法乃至不善法，都不能称为得修或习修。好，那从时间做分类，有为善法中，如果是未来的有为善法，能够称为得修，只能称为得修。那如果是现在的有为善法，能够称为得修，也能够称为习修。所以必须要先厘清，必须要先厘清得修或习修的定义，请参考讲义96页注脚236。引文第二行，若现若位，这个是指法，不是指时间，就是指有为善法，不论是现在时或者是处于未来时，时间是现在的有为善法或者是未来的有为善法，只要该位有情是初得彼法，创得的创就是指第一次初，最初始的意思，只要是初得彼法，都符合得修的定义。所以呢，得修只限于该有为善法的初念，因为第二念乃至第二念以后就不是初得了，所以说不通后。好，这是得修的定义。那习修的定义或行修的定义是指什么呢？该有为善法体正现在前时，即符合习修的定义。那因此呢，这个通初念乃至通后念，只要该有为善法它的法体正现在前时。因此为什么论文聚社论文会说明现聚二修，现是指现在的有为善法，聚得修以及聚习修这两种定义呢？因为如果是初得现在的有为善法的话，就符合得修的定义。再者，此现在的有为善法之所以称为现在，代表是体证现在前，对不对？所以也符合习修的定义。因此从定义而言，现在的有为善法如果是初得的话，就能称为得修，那么体也正现在前，所以也称为习修或行修。那未来的有为善法为什么只称为得修呢？因为既然是时间处于未来，代表体没有正现在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就不符合习修的定义，因为习修的定义是如聚社论记引文的第三行，法体但至现在，体现在前，才能称为习修或行修。习修或行修，那对于未来的有为善法，该位有情如果是初得的话，就符合得修的定义，就是过去未曾得，那么它于未来的时间点是第一次获得，那么就符合得修的定义了。那当然，再进一步强调，过去未曾得这样的一句话是从大方向讲。那如果更精细的区分，就如上一段文，根据《大觉菩萨论》卷150的详细的 分类了。好，那么在《注脚二三六俱舍论记》的引文中，引用《大肥菩萨论》卷106，如契经说：“善有为法，应修非愚。诸智者为爱果故，精勤修习，令见增长，说明为修。”那善有为法所得的爱果，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种是世间属性的，一种是出世间的离系果。那令见增长的意思，如论文进一步描述：下至中，中至上。那不论是比如说圣者的果位，或者是品类等级的提升，这都是指见增长。都有提升的意思，就是刚才论文所提的圣境的意思。好，那因此只有善有为能够符合此属性，是可以招感事出世间可爱或者是出离的这种正向的果报。那因此，为何只局限在善有为？为何其余的属性不符合呢？因为如论文所描述的，染污法、无记法以及善无为都不符合。染污法，它虽然能感召世间的果，可是呢，并非是智者所爱乐的这种圣境果。那善无为本身更是常法，不生不灭的，不可能有品类的提升，所以都不能称为修。染污法、无记法、善有为法都不能称为修，因为不符合修的定义。好，那与先前有相关的，在讲义97页，注脚二三六最后一段的问解云，这一段闻思二会能修未来否？就是。这是指闻思二会作为能修者，他能不能修未来的所修善有为法呢？好，那么答案是不行的。答案是不行的。好，那么在论文的最后，就是答的最后一行，可以留意一下。所谓的不能修呢，是有局限的哈。如果以他自身的能力没有其余的附加条件的话，这文所成或思所成是不能修未来法。但是呢，如果有其他的附加条件，那么借由其他的附加条件就有修未来法。哦，接着请看讲义98页，习修得修，这是与先前论文息息相关的。譬如说，曰凡圣，对应于现修、未来修、实智等等的内容。那么有部还提了另外两种修，也是根据契经本身有提到的。这两种修，有部称之为对治修以及除遣修。那对治跟除遣所说的对象，都是指有漏法，有漏法才需要对治，才需要除遣。那两者在说明的定义不一样，请参考注脚237，《俱舍论记》的说明。称为对治修，这是从对治到升起的这一层面，称为对治修。那对治有四种，这是在《分别随眠品》卷21有提到。 断对治、慈对治、远分对治、应还对治。大家可以查回分别随民品卷21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四种道：断对治是对应无间道，慈对治是对应解脱道，远分对治是对应圣境道，应换对治即是指加行道。所以注脚237。引文的第三行，对治即是四种对治，其实就是指四种道，那给予不同的名称。哦，那因此以有漏法，其对治道生起，这就是一种对治修。那么除浅修是指什么呢？是从离缚、远离系缚的这一层面，如。引文的第二段哦，若望离浮一边，除浅祸福，即称之为除浅修。那么普光接着引用《孙子理论》卷74的引文对于生等法，如果获得。能治，能治就是能对治道，那么就称为是对治修，称为是对治修。那如果是缘生等境，比如说缘生受心法，那这些烦恼被除遣断除了，这即是从这一层面切入，即称为是除遣修。所以，除浅修的意思，即是缘取该境界的烦恼断除时，断尽时，也能称为修。所以经文为什么称为修身？修眼耳鼻舌身。那所修的呢，即是缘眼耳鼻舌身的烦恼断除的话。这就是称为除浅修，所以称为是修眼根乃至修种种的对象。那因此读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55的引文，对治道未生，不称之为修根，这是从对治修的角度啊，缘取眼根等烦恼。如果未断尽的话，不称为修根，这是从除显修的角度。好，那反之亦然。那么在讲义98页科判刮胡二，因为得修习修是。针对于有为善法，而对治修、除浅修是针对有漏法。那有漏法一定是有为啦，有漏法一定是有为。可是本身的属性就不一定是善，就是通于善，也通于不善，也通于无忌。有漏是通于三性啦。那因此。如科判刮胡二所说的，有漏善，因为有漏就本身一定是有为，所以就符合了得修跟习修的有为善是具备得习二修。那由于本身又是有漏的属性，所以也具备了对治修跟除显修。那因此有漏善是具足四种修。如果是无漏的有为，以及其余的 如果是无漏的有为法呢，只能具备得修或习修，即是论文的具前二修。那扣掉有漏善之外，其余的有漏法，与有漏法是指扣除掉有漏中善的属性之外，其余的有漏法不具备得习二修，只具备对治修跟除浅修。因此如论文所说的是具后二修，这是指于有漏法。那余的意思是扣除掉有漏法中的善属性。那在注脚239，大毗婆沙论卷105，也是有四句分别。那第四句呢，是指四种修都不具备的无为法。以上是根据说一些有部的主张，将经中所提到的修，分成四种，分成四种。所以，如果往后看到阿含圣典提到的修根呢，修眼根，就可以根据目前的阿毗达摩论述的说明做理解。接着阿拉伯数字二呢，是根据外国师，外国师就是指迦斯米罗国之外，通泛的称之为外国。那么在外国师的主张呢，认为除了有部所说的四种修之外，还有防护修以及观察修，这防观的二修。那防护修即是指防护诸根，称为防护修。那观察修即是指观察身。那外国诸师的主张是有契经做依据的，如契经所说，所谓的修根就是于眼等六根能够善加防护，不要乱看乱听等等。因此很明显的，善防善护即是指防护修。那么为什么称为观察修呢？那么这同样契经也有名言，有情对于自身去观察法毛等等，这比如说做不净观啊，或者做戒分别观等等，都是有这样的说明。但是有部认为这两种防护修、观察修这两种修，其实可以包含在对治修或除浅修的范畴中。好，那么在注脚243，注脚243有详细的约不同种类属性的法做说明。善有漏，在未断可得可生，具足四种修啊。为什么呢？未永断，因为对于善有漏法，它有烦恼的系缚，所以从对治到升起这一边具备对治修，从缘起烦恼可以加以断除，因为是未永断嘛，所以代表缘起的烦恼在未来的时间点可以加以断除，所以也具备了除浅修。那因为是可得故，过去未得，那将来可以初得，所以以可得故，所以具备得修。那以可生故，因为是未生而可以令其现起，令其体正现前，所以也具备习修。所以善有漏中 如果是指未永断而可得可生的善有漏法的话，就具备四种修。那第二种情况是以得可生，因为是已经获得，所以他不可能再出得，所以就没有了得修，要扣除掉得修。好，那如果是可得，可得代表是还没有获得，才称为是将来可得嘛。但是如果是可得，却是不生法，不生法就代表他无法正现在前，所以只能具备三种修，要扣掉习修，因为习修的条件是要体证现前，那因此不生法就无法符合习修的条件。好，那第四种情况是以德不生，那因为是以德不生，以德就扣掉德修，不生就扣掉习修。那不可得以生，不可得就扣掉得修，以生，哦，那既然已经升起了，哦，所以就代表说它不会有法体在某个时间点正现在前，哦，所以呢也扣掉习修，因此呢，不论是以得不生，或者是不可得以生，都只具备对治修跟除遣修。那染无忌未断意耳，意耳是指只符合对治修跟除遣修，因为本身是染污性质的，染污性质就是包含了不善属性以及有复无忌属性的，都称为染污法。始终的无忌呢，就基本上只局限于无复无忌。所以这是在讲义98页婆沙卷105的四句分别第二种情况，为什么特别标示无复无忌？因为染污法中已经包含了有复无忌，染污法包含了不善以及有复无忌。好，所以本身是染污或者是无忌法。如果是未断，未断是指原的烦恼未断的话，在四修中就具备了对治修以及除遣修。因为不是有为善法，所以不具备习修，不具备得修。哦，那进一步善有漏，以永断可得可生。那因为烦恼已断，所以一定不具备对治修、除遣修这二修。那因为是可得，哦，可以出得，也可以令法体正现在前，所以具备了得修跟习修。是可得不生，哦，因为是不生法，无法令其法体现前，所以呢，只具备得修。如果是以德可生，因为已经是以德了，所以不是出德，所以要扣掉德修，是可生法，所以代表可以令其法体现前，所以是具备习修。那有为无漏，应知义耳，应知义耳就是符合了，就是与善有漏法以永断时的情况是一样的，好，那扣除掉以上，就是四种修都不具备，所以如文所说的，皆是全无，为无漏法中以得不生，因为是无漏法，所以扣除掉对治修、除遣修，以得不生，以得，所以扣除掉得修。不生，所以扣除掉习修。哦，那以这样的大方向，对于讲义100页，其他的 内容，大家也可以参照以相关的相同的逻辑做推演说明哈。那么在讲100页注脚243的刮胡二，就是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05提到的相关内容。在《俱舍论》提到的是外国师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是以西方师，西方师就是指迦斯弥罗国的西边的阿毗达摩论师，统称为西方师。外国师跟西方师的相关说明可以参考讲义99页注脚240。某些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的记载，是有共通的。当然，西方师涉属于外国师这个大范畴啦，那么所以会有相关相通的，外国师的范畴比较大，那么西方师的范畴是局限于迦斯弥罗国的西方而已，好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说明到此，那么下一周就从俱舍论的卷27，说明分别智品的最后一卷内容。最后回向，请合掌。